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叉叉 Y 跟你看电影，让你看电影跟我跟我是叉叉 Y， 我们现在还有
Jericho，
是的，我们的跟你看电影又回来了。我们今天要来看什么电影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万花西村》。
But most important of all, I continue living up to my motto.Dignity. Always dignity.
这部片呢是在1952年的3月27号在美国上映哦，由米高美公司发行，一部非常经典的音乐歌舞片。
它的故事是发生在1927年的好莱坞，当时的好莱坞正因为有声电影的兴起，纷纷吹起无声电影转制作成为有声电影的风潮。当红的无声电影明星唐在新的有声电影作品口碑欠佳的情况下，认识了年轻充满热情的凯西。经由凯西的建议，唐决定向电影公司提出将原本的古装有声片转为制作歌舞片的想法，要在短短的6周内扭转颓势。
那这部片呢，在当年的奥斯卡呢，算是不受青睐的，非常非常的神奇，因为它只有提名了两项，分别呢就是女配角跟配乐这两个提名。但是呢，它在之后呢，成为了每个人都津津乐道的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而且呢，还被 AFI 也就是美国电影协会评为是百年百大的歌舞电影其中之一哦。所以呢，就知道说，其实这部片呢，很多人都在讨论，而且呢，你只要一讲。讲到歌舞片这个类型呢，都一定会举出来的例子，万花西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但是我相信啊，应该很多人听过，也很多人没有看过啊。
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看过片段，或者甚至可能看过片段，但不知道这是一部电影，或者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名称叫什么。
而且相信应该也有很多人看到，后来有很多的歌舞片呢，都有致敬某一个桥段。What a glorious feeling, I'm happy again.唐这个主角他抱着路灯
对
中唱歌这样，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是听过啦，然后也知道说啊，对，就是这一部经典的片，然后而且歌曲一响，很多人可能就知道说哦，就是这部片这样。这部片的英文片名叫做 Singing in the Rain 啊，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翻成
万花西村，完全没有任何关联，
雨中唱歌这样子啊。那这样子翻译的话好像也不会有人看好，所以就对，就是这样。那这个片段相信也很多人就是看过，甚至有很多这种后世致敬的电影作品哦。但是呢，这部片它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剧情我刚刚已经讲完了，就非常单
那个样子，
就是那个样子哦。但是它这部片有哪些卖点呢？我们就来跟大家一一介绍。第一个呢，这部片它最大的卖点就是它呈现的有关于好莱坞在1927年那个时候从无声电影转变成有声电影的这样子的一个时代的转变。一个非常大的关键点呢，就是在于说1927年的10月，华纳兄弟公司呢，他们当时发行了一个算是第一部商业成功的有声电影，叫做《爵士歌手》。那这部片呢，相信也有很多后世的作品也有在描述说，哇，当年很多人就是抢着要去看这部片，然后一票难求，非常非常的卖座。那我这边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有关于商业成功哦？是因为1927年的爵士歌手它绝对不是第一部有声电影，它是第一部商业成功的有声电影。那之前是怎么样的状态呢？就在1920年的时候呢，其实早就已经有有声电影这样的一个技术，但是他们为什么一直没有普及，很大的原因就是在于说声音跟影像这两者之间很容易不同步，再加上呢，有很多的戏院哦，当时的电影院其实没有类似这种像我们现在的什么杜比环绕式音响啊，这种扩音的问题啊，没有办法解决。当时的无声电影是怎么样放映的呢？基本上就是电影的影像放出来嘛，现场有可能会有现场的演奏乐队。像日本呢，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王牌辨识》，是日本电影，他就在讲说日本当时无声电影的时候呢，他们除了是现场有人在弹钢琴配乐之外，他们还会有一个叫做辨识的职业。这个人是什么呢？他就在讲解电影里面的剧情，比如说现在呢，谁谁谁做了什么什么事情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就说，那其实就是最古早的40分钟完整讲完一部电影的职业，对
的专职。
所以有些人也会讲说啊，其实日本没有经历过无声电影的时代，然后就是因为有辨识这样的一个职业在哦。所以其实有声电影呢，它考验的除了是电影的制作技术之外，它其实也是考验着电影放映的品质跟设备。 备的技术啊，再加上了当时的默片呢，其实有很多剧情很精致，而且在商业上呢也是获得很大的成功。所以作为一个片商来看的话，他根本没有必要去砸什么大钱，然后要去拍有声电影。再加上说，其实有声电影你要有声音进来之后，你现场收音要怎么收啊？你要怎么录制啊？你这个声音要怎么配上去啊？我其实就是考验你的成本哦。所以有声电影它的制作成本太高，会导致当时普遍好莱坞主流呢是不被受青睐的。直到1927年的《爵士歌手》上映之后呢，局势呢才有慢慢的转变。那这边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有关于有声电影的技术这件事情哦。因为在拍摄跟制作到电影放映，其实是经过很漫长的一个时间哦。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所谓的音画不同步的问题，其实最早在《爵士歌手》这部片里面呢，其实也有看到，因为当时呢，华纳公司他们是跟贝尔电话公司来做合作，然后他们当时就是有制造出了一种收音技术，叫做维他风。
维他风。
那这部《万花西村》里面看到的其中一个桥段，就是他们在埋那个很大型的那个麦克风哦，放在草丛里面，然后还特别的跟那个女演员讲说，
这个，
然后对着他讲哦，要不然会收不到音哦。那个其实就是维他风。Don't you remember I told you there's a microphone right there in the bush? Yeah. You have to talk into.所以其实维他风这个东西在当时算是技术蛮前卫跟蛮陌生的一个东西，所以在使用上不管是工作人员还是演员上面都要很长一段时间去做熟悉啦。直到1929年之后呢，有很多的有声系统就慢慢的出炉了。当时呢就有一个叫做西方电子的公司呢，他们制作出了一个影片跟录音可以同步的技术，你就可以在拍摄的过程之中呢同时录音啦，同时录音之后呢，你也可以把音轨融入到你要放映的胶卷底片上面了，所以变成是说你在放映的时候呢，你可以同步去放映出声音跟影像，达到同步的效果。所以在1929年之后，到了1930年代，有声电影才慢慢的普及化。再加上说呢，片场啊跟戏院呢，他们要安装所谓的声音系统之后呢，有很多的演员，甚至是工作人员，甚至是对白啦、舞台演员呐、配音员呐、作曲家啊，他们就慢慢的进入到好莱坞之后呢，才让这整个电影的产业开始出现了变化。你看早期大概1930年代的有声电影，他们为了要去规避还没有那么成熟的声音技术，他们比较不会去用到太多的运镜，简单来讲就是摄影机架在那里，然后拍一个固定的场景，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剪辑或是场景的切换，甚至是运镜啊、推轨啊这些东西，就是比较少见的。反而是无声电影蛮多这样的变化。另外呢，在1930年代之后呢，他们开始有很多的这种辅助设备突破了我刚刚说的那种过于单调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常看到的那个举泵啊，这种吊杆式的麦克风，或是摄影机的隔音罩，早期的摄影机他们噪音很大，所以他们的摄影机要被隔在一个隔音的空间当中啊，那个是一个对摄影师体力非常考验的一件事情，因为那个机器会发热，所以里面那个箱子很热，摄影师呢三不五时就要出来一下透气啊。所以如果有这个隔音罩出现，麦克风就可以不用再收音到噪音了，摄影师自然而然就可以不用在隔音的小房间之中。再来有一个跨世纪的东西哦，你如果声音跟影像分开录的话，你在后制会非常非常的困难。像为什么大家看到拍摄现场会有那个打板，为什么要打一下那个板，就是因为它叫声音跟画面同步，
对，
因为你只要有一个拍那个动作呢，大家去对那个时间点就
比较方便，后面就很好处理了。
对，那当然啦，现在已经数位化，很多东西呢稍微调一格两格
很快就可以用，
很快就可以，可是你要早期哦，那个是让你要对一格一格的画格哦，
对，
所以当时啊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拍板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分开录啊，你要同步啊，那个对于剪辑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尽量能够避免就避免。但是后来有一个东西发明了，叫做 Moviola， 哦，它这个名字很难念。Moviola、这个牌子呢，它创造出一个叫做读音器的剪辑工具，它可以直接把底片跟声音呢放在同一台机里面做剪辑，可以方便剪辑师去做剪辑的工作。所以后续有很多场景变化啦、不同的运镜啦，去做这种影音同步的东西就会更加快速。大家如果对这个 Moviola 机器人，有兴趣的话，现在在新庄的国家影视厅中心当中呢，就有全台唯一的 35mm 直立式站立式剪接机，就是这台 Moviola 的剪辑师，然后它是由廖庆松廖上啊，所我们台湾非常知名的剪辑师，他所捐赠的一台机器。当时呢，为什么会有这台机器？就是因为台湾的中影呢，跟当时的澳洲有合作拍摄一部电影，叫做《Z 字特工队》，一部战争电影。他们当时就是跟澳洲的剪辑师买的这台机器，然后到现在超过半世纪的一台机器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当然，有关于影片跟声音同步这件事情呢，在制作上面呢，大家慢慢的成熟之后，就演变出一部电影呢，你可能就是先拍，就是先把画面拍完了，然后事后呢，你再去配音、拟音、混音，甚至是有很多的那种字幕可以去做辅助。所以万花行动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说，它除了是呈现一个非常歌舞升平啊、非常华丽的歌舞场景之外呢，它第一个就是呈现了当时好莱坞的生态工业技术上面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的一个转变。那当然很多人可能看到这样的就是觉得说啊，现在看有声电影就很正常啊，那么谁要看无声电影？我觉得大家要想想看，就是说那个时代是没有有声电影的、啊、你要去转变到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可能会经历过一个阵痛期。
对啊，
对，那不管是对于观众来说或是工作人员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可以拿 3D 电影来做比拟，而是说 3D 电影还没有那么普及化之前，你很难想象就是说哇 3D 电影要怎么放啊，然后你在电影院里面还要戴 3D 眼镜啊，就一个
对啦，那时候
戏院的经营者来说的话，
来看，
对，你还要去哦买那个可以放 3D 电影的投影机，然后又要买那些眼镜哦，那些东西都其实都是成本开销。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技术的突破，然后时代的转变，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现在一直都有在发生。所以我觉得万花先生他之所以经典，就经典在于说他除了是在描述1927年那个时候的好莱坞之外，他其实可以套用到任何一个时代的转变，这个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那另外就是说呢，诶，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底下呢，这部片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聚焦是在哪里呢？它其实就是聚焦在金凯利所饰演这个唐这个人身上。因为这个人他其实原本是一个无声电影的演员，
对啊，
可是后来他为了要去适应这个有声电影的转变，所以他开始要去学口条啦，从原本就是只会讲我爱你我爱你这样，对，可是他后来就是你已经开始会讲话，然后观众会觉得说哎，等一下你为什么你一开口然后全部都爆炸这样，
对，所以说什么都尴尬，
对，所以变成是说就演员来说你必须要去学习新的技术。所以这个也是验证到任何一个产业其实都一样，就是说你不求新求变的话，就等着被时代淘汰。另外第三个我觉得这部片更有趣的是在于他的幕后制作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男主角饰演唐的金凯利，他其实是在1950年代非常非常红的好莱坞演员。这部片呢，他除了是主演男主角之外，他同时也是这部片的导演，他是跟另外一个导演合作，也是名气非常高的一个导演，叫做史丹利杜宁来合作。那他们两个的分工是长什么样子的？金凯利他毕竟是一个演员出身的，所以他着重在指导演员走位啦、歌舞的部分。表演方面呢，是由金凯利负责。那史丹利杜宁呢，他是负责什么呢？他就是负责镜头啦、场面调度啦、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啦。所以其实这两个导演在互相合作上面呢，其实最后呢，我们呈现出来的成果是非常好的哦。但是呢，其实金凯利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很多东西都是要求品质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在幕后制作上面呢，很多人都吃尽了苦头啦。像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金凯利呢，他最经典的那个画面就是在雨中绕着那个路灯跳舞这个画面。
对，
实际上呢，他们其实连续拍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超过十几个小时哦。后来有很多人回忆啊，金凯利在拍完这个桥段之后呢，他因为淋了太多雨，然后就感冒就发烧了，然后就躺了医院一个礼拜这样。另外呢，还有就是里面有几首歌非常的经典，像 Good Morning 这首歌。
Good morning, we've talked the whole night through.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to you.
早安这首歌啊，就是金凯利然后跟黛比雷诺、唐诺、欧唐纳这三个人一起在那边跳舞嘛。这个大概五分钟六分钟的桥段，他也是拍了15个小时。黛比雷诺就是当时的女主角，她是跳到她已经没有力气了，躺在地上，然后要工作人员抬出去这样。
跳到脚要抽筋。
对，跳到脚已经没力气了这样子，听说是肿得非常非常严重这样子。这个黛比雷诺也很有趣，因为她其实是16岁的时候因为选美的关系被米 高美所注意到，两年之后他满十八岁，满十八岁之后呢开始演电影，
开始来演戏。
然后这部片呢就是他第一次担任所谓的女主角的戏份哦。他一开始就是很紧张，因为他没有受过跳舞训练，所以他一开始就是说啊，我不要演，我不要演。可是后来哎，大家看到说哎，其实演出的
效果
还不错。但是据这个黛比雷诺个人表示哦，因为他在2013年的时候有发表一个回忆录，这个回忆录里面他就有写说，他人生中做过最困难的两件事，一件事情是生小孩，一件事情就是拍万花喜春。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啊，就是这个演员真的是非常的超。另外还有一个演员就是唐纳欧康纳，在这个 Make Them Laugh 就是让他们笑这首歌里面，我们也有看到这个桥段，就是他一个人在那边哇，好像抓狂了，在那边跳来跳去，甚至还有那种走上墙壁然后跳回来的
啊，这些很原因特技的
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听说这一场戏呢，他也是拍了十几个小时，然后这种高难度的动作让他虚脱到最后面，他真的我们看到电影里面他瘫在地上，他都真的瘫在地上，
他是真的没力，
他是真的没力了。而且听说啦，他在拍这段戏的过程当中压力大到就一天要抽四包烟这样。
哇塞，
对，所以就知道说这部片它不管是目前幕后都很有事啊。所以这部片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精巧的小品电影，可是它的制作技术你很惊讶的是说它既然是在1950年代的电影，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现在可以用特效来做代劳，电脑特效啦，虚拟实境啦，就有很多不同的那种现代技术可以去做呈现啊。可是在那个年代哦，1952年拍出万花西村，而且画面感啊视觉效果啊什么的都做到非常让人家感觉到很享受其中的那样子一个惊艳的感受，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对啦，因为我自己觉得像我们刚刚讲的老电影，虽然大家刚才有讲说很多东西现在可以用科技来辅助你，但大家回头想说这么多种，比方说现在科技会办到一些技术，那当初那个第一部作品到底是怎么诞生出来的，就像大家会说啊，现在歌舞片现在跳完这样可能一些动作下可能就掉钢丝嘛，或是你现在还有其他方式来处理，特效来处理，但那时候不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部电影是怎么拍出来的？
嗯，
就会回头去看，然后尤其是这部电影很多歌舞 是那种超长篇幅，不是像现在可能哦，比方说1分1分半，长筋。
你现在想要抢什么？
没有，我说现在可能有些歌舞是1分1分半，大家觉得哦已经很长，
是 是。
所以像这部电影很多篇幅是聊到3、4分钟那种超长时间的歌舞情节，然后想那些演员就这样一路跳到跳。所以如果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应该会知道我们刚刚讲说演员跳到脚去说，你是可以理解他到底。多可怕，因为里面有很多幕的那种场景是真的，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演员非常用力在跳这支舞，
对，
感觉
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是有收藏 DVD 啦，然后就是在小萤幕自己在电脑上面看了，就觉得已经很好看了。可是有一年的金马影展旧片重映这样子，然后我就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这部片，我真的觉得很震撼，你知道吗？我就能够想象得到，就是我如果是生在1950年代，然后在戏院里面然后看到这部片，我应该会下巴掉下来的。
对，你会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些东西就是很少看见，然后可以找到像就是这种规模啊，现在大家可能看会觉得好像还好啊，好像就是歌舞片嘛，然后会跳舞，他歌很好听这样。大家看这老电影的时候，很常就是你要换位一下，换位思考一下，你想说哦，那个现在这部电影在哪个年代？1952年上的那个年代，看到这样的电影，你会有什么想法？冲击感会更大。
但是我必须讲，虽然这部片是1950年代的电影，可是我觉得到现在，就算是放到电影院里面看的话，我自己也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
对，
他的故事很简单，他的人物角色什么的你一看就懂，再加上说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技术层面的东西啊什么的，在电影里面他也会用深入浅出的方式给你解释，甚至用那种情境的方式然后跟你讲说拍有声电影有多么的困难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是一个深入浅出然后雅俗共赏甚至是非常通俗的一部片，而且他的声光效果啦，整个的视觉感受啦，他真的是一个值得进电影院看的一部好片。所以呢，我必须讲哦，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导演他们也很想要缅怀过去，然后呈现当时好莱坞的黄金年代。近期有一个很年轻，
你说三个字吗？电影三个字，
有很年轻的一个导演，哇，好年轻就得奥斯卡的吧？然后之前也是拍了一个歌舞片，然后得奥斯卡嘛。
对，然后说我还给一个写情书嘛。
对，然后开始要帮这个电影写情书啊，很多那个影评就这样写。然后他也是拍了一个有关于无声，然后转变成有声的电影，而且还找了非常大咖的演员来演这部片，也是类似跟《万花西村》一样，中间会呈现说哦，拍有声电影有多么。 目的困难，大家要安静，然后这个时候在收音，然后有那个摄影师真的就耐不住热，然后就真的死了啊。对，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万花行动很像？所以你知道说在1952年的时候就有人已经拍出类似这种概念的电影了，然后现在有人想要去致敬他，可能评价就两极化。相信啊，很多这种老的导演哦，或者这些资深导演，他们想要缅怀那个好莱坞的黄金年代的时候，都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手法。可是我觉得万花行动还是历久不衰啊。
对，我觉得确实，因为我在看这部电影，我觉得因为我是因为我们要录制这影片，然后我是第一次完整看完这部电影。
所以你之前有看过吗？
我是有看过片段。
OK，
因为你知道万花行动就是那种很经典的音乐课啊，所以说让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那个经典的音乐歌舞片吧，然后就播。然后可能有些课时间不够嘛，那可能也不会完整的播完，或是可能会播一些片段，所以你对这部片会有印象，你会说哦，就算你没有完整看完过，你对这部片一定有大致上的一些，比方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雨中桥段。可我这是再重看一次，就是应该说认真看了一次之后，我发现这部电影片长1小时43分钟。然后我在家里看的，就是大家不要担心说现在这种老片会不会，就是我在后面看不下去，会不会觉得哦这种东西很鸟什么的？没有，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厉害，是我就这样播看啊，就这样
顺顺看，
顺顺就看。我等他，就是他解锁说他演完了吗？这么快，就有种说这部片长怎么这么短的感觉。可是你去看每1小时43分钟，以现在电影来说，已经算就算中规中矩的一个片场。
我觉得它节奏
拉得很快，
蛮快的，蛮紧凑的。
对，
而且它的剧情就像我刚刚讲了，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转折啦，什么很错综复杂、很艰深难懂的剧情，没有啊，它就是这样顺顺的。
对，我觉得它就是很顺顺的演完。然后刚刚提到，虽然像很多电影就是一样要讲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嘛，我们刚刚这样讲，我才回想到说，确实同一个概念。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一部电影，我们刚刚讲的那一部电影，虽然不讲它也有在致敬这部电影的某些就是电影桥段。可是你会发现。万花行动1小时43分钟的片场，然后它就可以很完整让你知道说，哦，里面可能会我们拍这个有声电影会遇到什么事情，然后这个时代变迁演员经历了什么事情。明明他只讲一次你就记住了，
可是那一个三个字的，
对，
他都超过2个小时，对不对？
他讲超多，
然后最后面还把很多电影片段给剪进，
对，
然后跟你讲说，哦，这个就是电影神奇的魔力。
对，就是为什么？就人家说你这两部电影相互比较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一些概念真的，你只要点出的够明确，你不需要一直在点它好几次。我觉得这部电影就是《万花新春》，就是展现出我知道我要干嘛，然后我讲给你听，我只讲一次，但是我能保证你看一次，你就会知道我这部电影要讲什么事情。所以真的蛮推荐大家，因为现在应该也很好找啦，你要去网络上一些串流平台或者一些 DVD 店，应该都还找到这部电影。这是我自己确认过，蛮适合在家里，就算你没有什么高级影音设备，我觉得你看起来你还是觉得这部电影很欢乐，然后很开心。如果你对电影有一点，比方说你喜欢电影啊，你想要知道电影一些发展的历史，我觉得这部电影也有带到你在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它的内容绝对不是只有唱歌跳舞这么简单。
没错，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摆在这个历史频道当中然后跟大家分享，因为这部片真的是太经典了。而且我就觉得从这部电影来做切入，然后来入门电影的幕后制作，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以上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啦，我们推荐的电影呢是1952年3月27号上映的万花行春。那如果大家听完我们的推荐跟介绍之后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任何的想法，都欢迎在留言区留言，那我们来跟我们做互动。那我们跟你看电影下次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